兄弟妹可以听见我说话吗？来，对不起，哎呀，
上面不是那个说的。
啊，弟兄姊妹们好，啊，感谢主啊，我们就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先就坐，我们今天的主学的时间呢也到了，啊，今天可能这个大家都在路上啊，今天下大雪，也求神保守。弟兄姊妹都能够安全的能够来到教会，那我想呢，因为言行姊妹呢这一周她去这个度假啊，那我呢就临时的来啊顶替啊这一次的主日学，但这次主日学呢，我是想呢我也在跟神在祷告，我说在分享什么主题呢？我就在想，因为说句实话，我们非常的赶。在过去，这个大家记得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查的《约翰福音》吗？大家有没有印象啊？我们从2023年的1月14号开始查的第一次的《约翰福音》，那已经2年了，对不对呀？那2年我们查了几章啊？7章，对不对呀？所以这真是神的恩典。想一想，2年。查7章的内容，当然中间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像联合主日学呀，或者其他活动的时间。但是想一想，这真是神的恩典啊！过去我们这个同工们带领，所以呢，在前7章的内容呢，我想，哎呀，我想真的是非常的详细，而且呢，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姊妹呢都会有很多的得着。那前面的我想不能再去再去分享，那后面呢也不能再去分享，因为要去等其他的同工来继续来带领。那今天呢，我会与弟兄姊妹分享另外的一个主题。我相信这个主题呢真的也会能够帮助整个教会，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尤其是在教会当中参与服事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可能对我们来讲呢是很好的一次学习的时间。那开始之前呢，我们就一起来做个祷告啊，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哦，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真的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是7日的头一日，感谢赞美主，主啊，你呼召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来赞美你，主啊，虽然外面下着雪，主啊，但是这不能阻拦我们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也求主你也保守。在路上的弟兄姊妹，主啊，你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的安全的脚踪，主啊，能够安全平安的能够来到你的家中啊，来学习主你的话语，来敬拜，来赞美你。哦，恩主，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贝的话语，主啊，你从天上高天之上，主啊，你赐给我们，主啊，真的我们知道，主啊，这都是你亲自启示的真理，主啊，让我们通过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也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我们自己，主啊，让我们真的是靠着主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在地上真的是过我们得胜的敬虔的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今天我们又是来到了这个主日学的时间，来到你宝贵的话语面前，就求圣灵你继续的恩待我们，主啊，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愿意的遵行你的旨意。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上，愿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感谢赞美主，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感谢主。那我就想在开始就是这个新的话题之前呢，那我也想简单的分享一下关于约翰福音的我一点点的一点点的一个看见。那在我分享我的这个 PPT 之前呢，我们也学过哈，就说约翰福音，我们说约翰福音是这个4卷福音书里面特别神启示的这样的一卷书信，而且在约翰福音当中呢，有他自己独特的一处。那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当中，它的一些的用词上面是其他对观福音呢是没有的。那打个比方，比如说他用约翰他用到了生命， 用到了光、荣耀啊等等。那这些词汇呢，可以说在啊约翰福音当中不断的来重复。那比起其他的对观福音来讲呢，它是啊对其他的对观福音是没有这样的重复的这样的在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呢，那这些都是啊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神给他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启示在里面。那今天呢，我就想分享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在约翰福音也是独有的。那我们知道啊，耶稣在约翰福音或者在其他的啊福音书当中呢，有过很多的教导。那他在教导的时候呢，那在约翰福音他会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我们知道这个实实在在就是阿们阿们的意思，对不对？那我们知道既然主耶稣他说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那他后面说的话一定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那我就想啊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在你的印象当中，约翰福音主耶稣说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出现过大概多少次？大家可以猜一猜，可以猜一猜，有没有人愿意？没有哈，感谢主，25次，25次。你会发现主耶稣他有很多的教导，但是呢他没有每一次都是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所以呢我对这在在呢我非常的有感动，而且这也是约翰福音独有的，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再一个问一个问题，那在其他的对观福音书当中，主耶稣有没有相似的表达啊？有。那但是那个其他的对观福音当中呢，只说过一次，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也是我阿们的告诉你们。那大家有没有印象哪一卷对观福音主耶稣说的最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不是啊，大家可能啊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至少30次以上，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主耶稣就用过一次这样的啊一次阿们的这样的说法。那今天呢啊，我就想把这个我实实在在主耶稣这样说过的话呢，我与大家来简单的来分享一下哈。那也是一个啊就是啊非常的就是一种方法哈，一种啊给大家来一起来分享。等我一下啊，我分享一下我的屏幕。可以看见吗？网上可以看见吗？
没有。
可以吗？有点小哈。
嗯。
看见了啊。
不行。
那这里面呢，我就把主耶稣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这样的经文我拿出来。一共在这里面是25次。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些主耶稣实实在在的话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呢，我就把出处哪一章哪一节拿出来，然后如果我们回去你在读的时候呢，你看看主耶稣是对谁说的这实实在在的话，我就说呢说话的对象，然后呢我们来看主耶稣他在说实实在在后面他说这话他的主题是什么，他在启示的是什么？那当我们一起来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相信你从这些当中一定会得到一些啊新的看见，而且知道主耶稣他的心意。那这里面你看，第一次是出现在的第一章的51节，那里是对谁说的呢？ 是主耶稣在招第一批门徒的时候主耶稣对他们说的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主耶稣在对这些他第一次招的第一批招的门徒说出这样的话，那他也是在启示他自己，他就是那位中保，那位神与人之间的那位的中保。那不管当时的第一批的门徒他们明白不明白，但是这是主耶稣跟他们讲的，而且实实在在这句后面的话太重要了，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其实我们想一想，主耶稣为什么他说要阿们阿们的要去说这样的话呢？当然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非常，主耶稣就代表下面他说的话是非常的重要，他的启示是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想一想，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说阿们？祷告完了以后，对不对？我们说阿们。是的，我们说阿们。其实当主耶稣在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他是拿自己，明白吗？拿自己作为一个保证，说我后面说的话一定是真实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是这是第一次主耶稣对第一批他呼召的门徒说这样的话。然后接下来你看第二章讲的是什么？水变酒，对不对？这个神迹啊，主耶稣在那里就没有说这样的话。那紧接下来就出现在了第三章，第三章出现了三次。那我们知道第三章讲的是什么？重生，是对尼哥底母三次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是告诉尼哥底母。而且这三次你知道都是什么？关于重生。所以你看重生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呢第四章讲的是什么？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不对啊？主耶稣特意的到这个撒玛利亚去为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传福音。但是在那里面主耶稣没有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没有。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五章，而且他说话的内容从上下文来看都是在启示他父跟子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在告诉犹太人父跟子，他跟父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然后最多的呢，主耶稣讲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呢，就出现在第六章四次。那第六章我们知道讲的是什么？那是神迹，对不对？然后是讲的是天上的粮食，对不对？他是属天的粮。那你看也是对谁在讲呢？犹太人。那他在启示的时候还是主要是在讲父。等到发展到第六章的时候，他们之间犹太人跟主耶稣之间的张力是越来越大的，对不对呀？以至于都要起了这个杀害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出来。然后第七章我们正在学，对吧？讲到的是复活节这段期间，但是呢主耶稣没有用实实在在的这样的口气来去教导。然后下面就是第八章，也是出现了三次，还是犹太人。然后主耶稣开始在启示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启示他自己，他自己是谁，他在向这些继续向这些犹太人来就是说把他自己要启示出来，他是谁。然后后面你会发现第十章两次，那第十章那两次呢是对象是法利赛人， 那他启示的内容呢，还是关于他自己。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以后从第十二章开始啊，主耶稣说话的对象就变了。那我们知道第十二章开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那个是开始进入到什么样的一个时段呢？那如果我们知道从第十二章开始，主耶稣那是最后一次进入到耶路撒冷，那是从第十二章到这个二十一章，那主要是在记述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那一周当中的主耶稣的最后那一周的教导。那你会发现从第十二章开始，主耶稣主要就是在对门徒，跟随他的门徒在做进一步的教导。而且你看在内容上来讲呢也变了，他说他向门徒们这个启示，他要去他要上不久的话他要上十字，有人要出卖他自己。所以呢，而且他也在鼓励门徒要将来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一切。所以你看从第十二章开始，主耶稣就不再对这些犹太人讲话，不再对他们有这样的实实在在的这样的教导。因为主耶稣知道那是他最后的那一周在地上服侍，所以他要做好门徒培训，他要为到这一些跟随他的门徒要把他们的生命能够建立起来。所以从后面第十二章开始以后，那主耶稣他实实在在的这样的教导呢，只是对这些门徒了，不再这样的口吻去对犹太人再去讲。所以当我们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再去回头，你再去读再去领受的时候呢，我们就多多少少我们就能体会到主耶稣他的心意。而且呢对这些实实在在后面的这些的教导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如果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心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他用了30多次说我实在告诉你。那如果你有心，你回去你把马太福音主耶稣所说的我实在告诉你这些话你也拿出来，你有时间你也做一个这样学习的时候，我相信你可能从中你会有更多的这样的领受，会帮助我们理解，真的是体会神的心意。所以呢这个呢我就是想在因为这个是我在自己学习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对这些特殊的在约翰福音当中神所用的这些的特殊的词汇呢，我就进一步的再去学习，把它拿出来的时候你会看见真的是有更多的一些的领受在里面。那这个就是我呢在进入到今天新的主题之前呢，我想与弟兄姊妹来分享的，就是我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样的一个一点点的学习的领受方法就是这样。那因为我想呢真的是因为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我想分享什么呢，因为前面的同工各位同工们分享的都非常的详细，所以呢我自己呢有很多的得着，我想呢我就不再继续再分享呢这个约翰福音。那等到下一周言行姊妹回来的时候呢，他会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学习呢约翰福音的第七章。那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这是我想与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团队的侍奉。我为什么想到这个主题呢？因为我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感受到非常感恩我们教会华人福音堂在不断的真的是神把新人带到教会当中，我们教会在增长。那么同时呢弟兄姊妹也愿意的来参与到教会的这个侍奉当中，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但是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参与服事的时候，那这个团队的侍奉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怎么能够从圣经当中，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来体会，来认识这个团队的侍奉呢？啊，那今天呢，我主要的就是想与弟兄姊妹来分享啊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其实呢，我在对我自己来学习的时候呢，那我也列出了三段的经文。那我也想请弟兄姊妹呢，你翻开你自己的圣经，打开到民数记，打开到民数记的第十一章啊那个地方啊，我会简单的会说一下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你翻到那个地方啊，翻到民数记第十一章那里。那我们知道民数记啊，作为摩西五经当中的一卷书，非常的宝贵。你会在啊读啊民数记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种感受啊，民数记呀、啊，它是真的是在记录这些以色列民怎么样来跟随神，神怎么样能够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这是一条好像信仰的道路一样啊。所以呢，我在我们以后在读整卷民数记的时候呢，啊，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思路，你来去读啊民数记。那我们知道民数记第十一章开始的时候，那第十一章这个地方开始的时候，那其实这个时间段的说是摩西把以色列民带出来的时候呢，到十一章这里呢，基本上是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一年左右的时间。那你看，当摩西把这些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大概的过程啊。那这些所谓的奴隶，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等于说是溃不成军，在那里做了奴隶，可以说是这样的啊，属灵生命上的这样的成长。所以当摩西把他们带出来之后，我们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充满了埋怨，充满了抱怨，没有水喝，没有肉吃，经常的来抱怨摩西。那到了这个啊第十一章这里呢，你会看见一开始的时候，他又啊这些以色列民又向啊这个摩西来埋怨他。你看，在这个在吃完了这玛拿之后，并没有别的东西，他们不满足。他说啊，我们在这个在埃及的时候哈、啊，他说什么？我们不花钱能吃鱼，能吃黄瓜、西瓜、韭菜、葱啊，真的是津津有味儿哈 啊！他你看这些人以色列民呢，他们就来埋怨神赐给他玛拿不够。那如果我们知道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知道啊，摩西的岳父叶特罗，他给摩西出了一个主意，对不对？说呢，啊，你这样做不好，然后呢，你要从民众选出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啊、十夫长来帮助你去啊，去管理你的百姓。其实那个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他们好像是一个行政上的一个帮助。帮助摩西处理一些啊民事上的啊这些问题，所以是行政方面的。但是呢，行政方面可能没事了，但这些以色列民他们的灵命不成熟，灵命不够成熟，所以呢，他们经常的不数算神的恩典，一路上就是这样。吵吵闹闹，那等了到了这个十一章这里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有意思哈。那么呢，我就选了两段两其实是啊三段的经文，但是呢，这里面呢，我就先列 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那十四节开始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集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理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不自然的。那28节到30节说，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于是摩西和以色列长老都回到营里去了。我就拣选了呢几节的经文。所以呢，我在读的时候就非常的有感动。你看在这里呢，摩西呢就向主耶稣在就向神呢诉苦，而且他向神怎样求什么？求死，杀了我。但是我在读的时候呢，是真的感谢神的。我们时常说，哎呀，主啊，你要按照我们的心意来为我们的成就啊。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摩西如果求死了，那说好吧，你死吧。没有，神没有这么做。所以上帝呢，要按照情况，按照他的心意来为我们人呢来成就啊，来成就。那神说你还不能死，那怎么办呢？神说呢，哎，你去来召集这70个长老来。那我们知道，其实神在这里就安排这70个人是一个什么团队啊？是属灵的团队了。那些前面那些千夫长、百夫长、50副长只是行政上面的，但这70个长老，神召集他们是让他们做属灵上面的教导，同摩西在一起来教导这些以色列人，在灵命上来去坚固他们。那你看啊，这是神的心意。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团队的侍奉呢是非常必要的。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团队的侍奉？先看，先我们看，神创造对这一个团队工作，对不对？神说话，道，然后灵在水面上来工作，所以我们说是三位一体，有3个位格，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但是呢，他们呢还会有不同的分工，所以这个创造的时候呢，他们我们的神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团队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这是创造，那附属呢？是不是呢？我们知道父神来预备来差派，差派谁？差派主耶稣，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罪人死在世上。然后呢，圣灵呢降下来帮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更深的正确的来认识主耶稣，而且他也赐给各样的恩赐，让我们在地上可以能够与主同工来服侍他。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团队，对不对？然后呢，最后我在思想的时候，我们发现神是不是就造了一个人？不是，对不对？神造了亚当，那么神也造了亚娃， 所以你看见这两个都是啊团队啊，都是一个集体，所以不是单打独斗，不是一个人。那你看，这是在我们可以说这是在啊旧约的时候啊这样的一个给我们的看见。那在新约呢？那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主耶稣是不是一个人干的？没有，对不对？他呼召十二个使徒，呼召他们作为一个团队来一起来侍奉。而且你会发现，在后面当主耶稣差遣七十个人出去的时候，他是不是一个一个呀？没有，而是两个两个的出去，这也是一个团队。我们说两个人以上就是一个团队，对不对？啊，两个两个的出去。然后你会发现，在圣灵降临之后，教会建立，教会建立了之后有什么？你会发现有长老，有牧师，有执事，有理事，有各样的同工，所以还是一个团队。然后我们知道保罗，使徒保罗，他是不是一个人在去传福音呢？没有，他有自己的同工，而且你会发现在他的书信当中，他不断的来提到这些同工，所以我们知道他不是一个人，他有一个团队。那我们说，我们将来是不是就没有团队了呢？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还是一个团队。你看在启示录22:3那里说什么？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那中文我们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仆人好像我们不知道是单数和双数，对不对呀？但是啊，原文是个双数啊，是复数。但是从下面的经文呢，你也可以看见说他的名字，神的名字必写在什么？他们的额上。所以不是一个人在侍奉，是一个团队，很多人在神的面前侍奉。所以我们看见即使在将来的永恒里面，我们也是一个团队在侍奉神，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所以这些呢都让我们知道，哎呀，团队侍奉真的非常的好，是不是啊？那我也引用了这个传道书当中说的，说再者二人同睡就得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啊，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哎，真的是这个啊，团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但是既然团队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为什么我们可能在啊团队的侍奉的过程当中啊会出现一些挑战呢？是因为团队这种服侍的这种方法不好吗？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呢？其实我们知道团队的侍奉是神的心意，是好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遇到挑战呢？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我们人不完全，对不对呀？我不完全，可能我同工的弟兄姊妹也不完全。那当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在一起同工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的问题出来，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要认识这些的问题。首先我们知道团队侍奉是神的心意，是必要的，是必要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础。那我们就要认识哈啊，认识从这个虽然这个在团队当中的侍奉当中有挑战，但是呢我们就从神的话语，就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呢啊，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我们看见啊能够有什么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呢，能够啊帮助到我们。那其实在11:12的前面一段呢，其实在这个记述当中呢，出现了两件事情，两个问题出现。那第一个呢， 就是说啊，主这个神呢就让摩西召集这七十人来。那这里面就发生第一个事件呢，就是在这里来记述的啊，就是25节开始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七十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再没有以后却没有再说。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那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啊。于是摩西和以色列长老都回到营里去。那这是一个发生的一个事件。那这里面呢弟兄姐妹看见灵降了之后呢，这七十个长老就受感说话啊。这里的说话呢，就是其实跟后面那个是说，其实就是说预言的意思哈，说预言。那以后呢，他们就没有再说预言。然后呢，就出现了这两个人，伊利达跟米达，他们呢就没有按照摩西的命令到这个会幕前呢来去报道。那这个时候呢，摩西的助手约书亚呢就说话了，他说，请主摩西禁止他们。其实我们知道，在圣经这里面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约书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要让摩西去禁止这两个人说预言呢？但是从摩西的回答他当中，我们多少可以看见一点。那摩西怎么对约书亚说呢？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所以呢，可能约书亚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他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在里面。那如果提到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多多少少的先来思想一下约书亚这个人。那我们知道约书亚可以说当时他是一个，我自己把他称为什么呢，他是一名武将，对不对？他是带领以色列人民去打仗的，他是一个带兵的打仗的。而且记得就在大概一年前的时候啊，就这个事件发生大概一年前的时候，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打谁？亚玛利人，对不对？那摩西在山上祷告，那么这个约书亚就带着以色列民去打亚玛利人，对不对？但是呢，最后呢因为靠着神的恩典，他们打败了亚玛利人。而且你看，约书亚一直是跟在摩西的身边，当神呼召摩西跟他面对面讲话的时候，约书亚站在什么地方？摩西在山上，他在哪里？他在半山腰上，是不是啊？在那个地方他在等着，他在等着，然后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山下远远的离开，站在那里。所以约书亚这个人，他是就像这个摩西的侍卫长一样，就像是这个贴身的人一样哈，所以一直跟摩西在一起。其实到后来我们知道，当然在这里呢约书亚不知道，但是后来我们知道神拣选约书亚来代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约书亚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他就禁止伊利达和米达不要讲话，不要说预言。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不是一个在他们是不是一个团队啊？是不是，对不对呀？都是在摩西的这个以色列民当中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就出现了这样的挑战，出现了这样的张力在里面。 那我们看见是不是这个约书亚他带着一种的比较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在里面呢？你看这两个人，你伊利达和米达，他们可能是大有恩赐，但是呢，他们不听从摩西的命令，没有来到会幕前。但是你看神的灵怎么样，照样降临他们身上，神照样来拣选他们，来做他的出口，来服侍这些以色列民。那可能我就在想啊，这个约书亚。他可能带着这种比较你看你们可能很有恩赐，如果你们这样的不服从命令，那以后摩西的地位怎么办以后可能你就不听从摩西的这个领导的地位等等，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在里面。所以我就想到，在我们团队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不会有比较多多少少我相信可能会有会有。你看在哥林多教会当时他们有没有比较？我就想到了亚波罗和保罗，他们这两个人都非常的有恩赐，在讲道的方面。但是你看，他们两个人之间可能没有做比较，但是你看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开始比较了，而且还怎么样呢？还来分党。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比较呢，可能不一定是当事人的，他们之间的比较，也可能是别人在做比较。但是等等吧，我就看见在团队的侍奉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多多少少就会有比较。但是我们说有比较好不好？大家说有比较好不好？好哈，因为你看圣经上说，个人都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对不对呀？你怎么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呢？那你肯定要去看别人有一个比较。但是我们要看见别人的长处，对不对？看见他身上的一些比我要做得好的地方。但是比较既然好，那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一个挑战呢？因为呢，还是那句话，我自己不完全，我自己没有把我自己看得合乎中道。那有的时候这个比较在发展的话，你就会发现。如果我比别人强，我就会怎么样？骄傲。那我发现我比较之后，我比别人不好，我怎么样？自卑、嫉妒，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团队当中，我们可能多多少少有这样的这种可能心情在里面。但是我就在想，你说骄傲和自卑是我们可能心里面的一个活动，对不对啊？我们心里面一个感，因为我们不完全嘛，我们属灵程度不是那么成熟的，所以呢，我们服侍的过程当中有这样，但是呢，我们要及时的要对付我们的骄傲和自卑。那如果我们不对付的时候，怎么样？就会发出什么来？嫉妒。如果这个自卑和骄傲，再继续发展下去的时候，我们不在神的面前来对付我们自己的话，嫉妒就会生出来。当嫉妒真的生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那个时候不仅得罪神，而且怎么样，也会得罪人，也会伤害到我们的亲密的同工。而且这样的嫉妒在圣经当中，有没有过？很多啊，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嫉妒生出来的时候，可以杀人的。大家有没有？记不记有什么例子吗？约瑟的哥哥们是不是就因为嫉妒约瑟呀？是不是想杀他呀？扫罗是不是嫉妒大卫呀？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什么万万？你看，扫罗就嫉妒他，以至于追杀他。 那我们看在新约当中，这些神拣选的门徒当中，他们有没有啊？谁为大，对不对啊？谁做老大，谁来，都在有这个嫉妒在里面。然后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当那些祭司长把耶稣押来的时候，你看这个巡抚他说什么？巡抚原知道他们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的，所以他们也是因为出于嫉妒耶稣，把耶稣抓来，而且要钉死他。这是马太福音27:18。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
又没声音了，断线
小龙的麦没打开。
请大家稍微等一下啊。掉网了。
掉网
所以我们看见从这个事件当中呢，事件当中啊，我们看见当时啊约书亚与这个利达米达啊还有这个啊摩西他们之间呢有这样的一个啊事件来发生。那从中呢我们也看见在团队的啊侍奉当中呢，我们会有这些的啊挑战，会有这些的挑战，所以让我们能够啊自己能够意识到。那第二个事件呢，第二个事件就是在12:1-3，12:1-3就紧接着呢就出现啊，这里说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这里就提到了第二个事件，就是摩西的姐姐和哥哥米利暗、亚伦来毁谤，对，来去挑战摩西。那我们其实这里第一节说，好像因为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哈，然后呢这他的哥哥姐姐就来毁谤他。其实我们知道啊， 这根本不是目的。那目的呢是很明显，就是他们所说的，他们所说的是什么？他们说，难道耶和华单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其实也是出于什么？嫉妒。他的哥哥和姐姐们嫉妒摩西，不服从他的带领。那我们知道米利暗是什么呀？他可是个先知哎，记不记得当以色列出来的时候，他带领的那些妇女们在那里跳舞击鼓啊，赞美神，是不是啊？啊，而且神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米利暗是先知啊，是先知。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摩西为什么娶了古时的女子，因为他在米甸那里生活了多长时间？40年，对不对啊？他娶了这个米甸的祭司叶托罗的妻子啊为妻。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理由，真正的理由就是他们所说对摩西说的，难道不和我们也说话吗？都是出于对啊这种嫉妒。你看他们也是个团队，虽然他们有这种啊这种哥哥姐姐弟弟的关系，但是呢也是在这样一个团队当中，也是出现各样的啊情况在里面。那其实啊，我们就在啊，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其实呢啊，我们稍后来我们来思想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摩西生下来就是这样的人吗？绝对不是，绝对不是。那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圣经来特意的来去提到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那我就在想到，既然我们看见了这两个事件。一个是神拣选了70个长老，但是呢伊利达跟米达他不听从命令，约书亚呢就来啊要摩西去禁止他们。然后呢第二个事件就是摩西啊的哥哥和姐姐们来去挑战摩西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但是我们从这些当中我们可不可以学到功课？一定会的，一定会的。那我自己的这里的看见的功课，那从哪里学呢？从摩西的回答上面我们来学习，对不对？那当约书亚跟摩西说了之后你要禁止他们的时候，我们看摩西怎么回答的。摩西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那后面他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从这个摩西的回答当中我们能看出来什么呢？那我自己就看，首先摩西他不自卑，他不自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面读到前面的圣灵主耶那个耶和华神跟他说什么，说我要把你降在你身上的灵怎么样分给那70个人。所以摩西知道神的灵怎么样也在，我不用去自卑。所以呢这就是摩西他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他心里他不自卑。第二个我们看见什么？摩西不骄傲，不骄傲，他愿意神去使用那70个长老跟他一起去来带领这些他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其实他不只是就是愿意对神拣选这长老，他的心意是说愿所有你的百姓都能够受感说话，不是只有他自己，不是只有这70个长老，而是说所有的这些百姓都可以受感来说话。那哎，我们看为什么摩西能够有这样的态度呢？那我就看见，因为他专注神的丰盛与恩典，因为他知道他信号的这位神太丰盛了，太丰盛了，太有恩典了。所以这个丰盛不仅在他的身上，在所有他的子民的身上。所以当摩西看见这样的时候，所以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胸怀，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所以你看啊，在这个当他去关注神的丰盛和恩典的时候，他不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他就不会有这样的嫉妒，不会有这样的，他看乎自己为合乎中道的。其实这里面呢也非常的有意思，有意思的地方在什么呢？他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这句话在新约成就的，对不对？在新约因照主耶稣的救赎，这个愿望实现了。因为主耶稣来了之后，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升天，圣灵降下来，降在每一个神的百姓人的身上，我们是不是都受感说话呀？而且我们不仅能够有圣灵来受感来说话，我们不是有神的恩赐，是这个圣灵把各样的恩赐都赐给不同的人，随着他的旨意，随着他的丰盛，赐给每一位他的儿女来去侍奉神。所以你看，当摩西他这样专注神的丰盛和恩典的时候，他说出这样愿望的时候，其实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近，因为呢他知道，所以呢他那个时候虽然他不完全的明白，但是你看我们当今的基督徒，我们知道神成就了因照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讲道完了之后，那些人什么样，我们扎心，我们该怎么做你看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生命。所以当我们意识到这样的时候，当我们也关注到神的丰盛和恩典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有这样的嫉妒，我们也不会有这样的自卑，因为我们自己知道。那其实在准备的时候呢，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这句话呢，可以说是我个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那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其实这一节经文就讲了两方面。哪两方面？第一，我们人怎么样，就是不同的，对不对？每个人就是不同。看，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当然是神。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就是不同的。所以呢，当我们意识到这个不同的时候，然后呢，他说什么是不是领受的呢？所以他一方面讲到的是什么？不要自卑。不要自卑，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我们神让我们服侍的这个这个岗位也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知道这都是神的丰盛，神的恩典。所以呢，当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自卑。那么同时怎么样？保罗说，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都是神所赐的，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怎么样？我们也不骄傲。无论你在哪个地方服侍，无论牧师传道，无论什么执事理事，无论在哪个方向，在哪一个岗位上服侍，我们都不骄傲，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靠着圣灵一起来服侍神，我们都来专注神的丰盛。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团队里面侍奉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侍奉的这位神的身上，看见他的丰盛和恩典，这是我们要关注的。那然后你看，当摩西当他的哥哥姐姐们这样来攻击他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有没有为自己来辩解？没有。 他能不能？能。但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因为他相信神的全知和公义，因为他知道神全都知道，所以他不用去自己为自己去辩解，他也相信神的公义，所以呢，他不去为自己辩解。你看，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神马上怎么样就介入了，神马上就介入了。接下来后面啊，我就举了两节的经文，这是神说的，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哎呀，我们看见神在给摩西做什么呀？做见证。你看神说，摩西以前那些先知怎么样？都得要在异象当中，神通过啊，通过异象在跟这些先知说话。但是摩西怎么样？不同，他要跟摩西怎么样？面对面的说话。所以神说他在神的家怎么样？尽忠啊。所以你看神看见了，神都知道，你们人所说的，他的哥哥姐姐们所说的，神都不承认。所以神说摩西在他的家里面啊是尽忠的，而且是面对面的与他说话，不用言语，而且他必见神的形象。所以你看见神来介入到这个世界中，而且神说什么？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是出于好心还是坏心呢？是坏心。所以神知道，所以神说你们毁谤摩西是不对的。来，但这里面我要再多说一句，就这么一个人说着，哎呀，那以后神的仆人我们就不能提意见了，对不对呀？我们就不说了，就算了，这样对不对呀？也不对，对不对？也不对。为什么呢？刚才我已经提到，前面谁给摩西提了一个主意？耶特罗在第一句话他说的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你做的不好。他说摩西，你做的不好。所以你看，能不能给神的仆人提意见？可以的。但是这个初衷是什么？是为了整个的群体，是为了神家的好处。为着谁呢？为着你被提意见的这个人，为了他的好处，而是不是出于嫉妒，不是出于打击。为什么呢？啊，我就看见啊，如果啊，耶陀罗那段应该在啊出埃及记的18章哈，那段特别的啊，因为那一句话呢，你回头你在啊仔细思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啊非常的不一样啊。你看在出埃及第18章第15节，摩西17章，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的不好啊！”第一句话，然后呢，怎么样，就给他提了意见，你要这个啊，怎么样？然后你看，他说：“你和这些百姓都必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这一人站立不了。”这样做的话，为你出个主意。后面这句话太关键了，他说愿神与你同在。所以你会看见叶特罗他的岳父说的这个建议是什么？祝福，对不对啊？愿神与你同在，你自己你干不了这个事情，哎，我帮你出个建议好不好？所以你看，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反过来，摩西的哥哥姐姐那是出于嫉妒，那是出于毁谤，所以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所以呢，那回过头来，我们说摩西他知道神的全知 他知道神的公义，所以他不自己来去为自己来辩解啊，为自己来辩，他就来信靠啊这位全能的神。那这也是我们在团队服事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让我们来学习的。那最后呢，我就想说，在我们团队的服事过程当中呢，要以真理和团体的益处为基础。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知道在，我举个例子，在圣经当中，在新约，我们知道保罗和彼得是不是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保罗是不是当面怎么样？对吧？当面来去指责这个彼得，你撒谎，对不对？你做的不对，对不对？那这是出于真理的缘故。但是我们看见彼得有没有怀恨在心呢？没有，对不对呀？还是跟他啊，跟保罗有很好的同工。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桩美事。那么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缺乏真理，所以我们要有真理。但是保罗为什么要去这样对待彼得呢？不是因为他嫉妒，不是因为他这个想毁谤彼得，而是为了真理的缘故啊，为了真理的缘故，而且要提醒彼得，你要为神要尽忠，而且他怎么样？当着人众人，对不对啊？他没有好像啊，这个好像背后怎么样？所以呢，神知道他的心。所以当我们在团队里面侍奉的时候，我们要以真理，我们要关注神，我们要专注这些神的全知公义、神的恩典等等。但是呢，我们要以圣经的真理，而且为到团体的益处。因为为什么？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什么里面？在基督的身体里，对不对？我们就在侍奉基督的身体。那这个身体是由各个肢体组在一起的。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不能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啊，不能按照某个人的想法。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彼此在对待的时候，我们要为着基督的身体为基础。这是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要所关注的。所以我心里面是非常的感恩，看见可能在座的弟兄姊妹也已经参与了教会的一些服事，那可能日后也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加入到这个教会的侍奉当中。那只要是在教会的侍奉，那一定是一个团体，一定是一个集体的这样的一个侍奉。那么我也是盼望通过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呢，能够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知道团体的侍奉，这是神的心意，这是好的。但是呢，由于我们人不完全，我们人还不那么完全的成熟，那在这个侍奉彼此侍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出现一些张力，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呢，当我们明白，当我们愿意去专注这些神的丰盛和恩典、神的公义的时候呢，那么就能够非常的能够帮助我们在日后的服事当中呢，能够更加的和谐，更加的荣耀神。感谢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分享了没有？几点了？还有点时间。有没有啊？你的感动，通过这段经文有什么补充，或者是说？你的感受有没有愿意分享的？一点点，简单一点。那如果没有的话，我想请那个学琪吧，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那个天父，真是感谢赞美你，今天接着传道的分享，真是好多人是你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在教会里边一起学习，但是我们也一起就是侍奉听课，因为在一起团体的侍奉， 啊，是你给我们的啊，在属灵里面的恩赐教导。但愿我们借着今天啊给我们的这些啊分享，让我们真正的领会啊，我们在团队侍奉的时候啊，都要注意些。我真是希望我们啊，在真正服侍的时候啊，不仅尊你为大，我们也真正能做到彼此互相啊关照，互相爱护啊。希望我们这些做肢体的，真正在我们属灵生活里边啊，我们里边啊，给你们给上面的一切献上感谢和赞美，也为着我们下面就要敬拜你的时间，你献上感谢和祷告。主啊，求你亲自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合而为一啊，叫我们在你的里面啊，真正的能够啊，用爱心说出你的话啊，彼此鼓励，互相帮助。我们谢谢你，这样重新求祷告，奉在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感谢主，好，谢谢。